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讲《生命记》的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呢，是摩西从《生命记》第一章开始呢，到这边的一个大的演讲的结束的一章。所以这一章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章。一方面呢，他把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讲到历史做一个总结，给予他一个神学性的解释，带到最高潮。另外一方面，《生命记》第四章它本身就是具有立约的格式，有这个立约里面的一些要素，就预备我们大家读这个《生命记》呢，准备进入到下一章，就是《生命记》第五章开始。从《生命记》第五章开始，一直到28章呢，是第二大段的讲论，那个就是也是用立约的格式啊，这样方式带出来的。那我们这边当然先就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生命记》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呢，已经讲到历史了，为什么在《生命记》第四章里面啊讲到神学呢？或者是反过来问说，我们讲历史的目的是什么？讲历史呢，其实不是单单只是要重新去温习以前发生过的事情，而是更要从这些历史事件里面得到属灵的教训，带来神学的思想能够得到提升。所以看到《生命记》第四章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生命记》里面啊，最具有神学性的一章。这一章里面充分反映出摩西在旷野里面40年反思他的神学的一个精华。所以从历史的回顾进入到神学的思想呢，里面是包含有神的启示，而且是圣灵默示像摩西这样子的先知呢，把它给写下来。再有呢，就是人的反思。所以会看到在这40年当中，摩西整个的思想他的一个进展，这边是需要圣灵的光照。就某一个角度来讲呢，摩西是圣经的作者，但是摩西也是圣经的读者。一方面他好像带领我们来研读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里面上帝跟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互动，颁布的律法。另外一方面呢，他就加上了新的一些的前进的解释。摩西是针对那个时代的旷野中间新生的一代来讲解律法，而我们今天呢，也是要来讲解律法，讲解神的话语给我们今天的世代的人听。生命记第四章它是采用立约的格式，里面包含几个方面。它按照赫人之约的格式，就是告诉大家，第一，立约的宗主是谁，就是第一节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遵行，好像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为业。那边就告诉我们说，立约的宗主是谁呢？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在赫人之约里面第二个要素就是历史的序言，这边的第三节就提到巴利庇尔事件，这是以色列人在整个旷野里面呢，大概是最后一次的重大的失败。然后再讲到说，最早40年前在何烈山或者称作西奈山那边，上帝给他们颁布律法的事情。律例条款呢，是赫人之约里面的第三大个要素。所以在生命记第四章里面，他特别讨论10诫的第一诫跟第二诫。第13节里面讲到说颁布10诫，第14节讲到上帝给他们律例典章，第35节跟39节可以说是在生命记里面给我们看到第一个重大的神学的一个论证，就是讲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宇宙万有的唯一的主宰，没有其他任何的神明。第15节到第19节呢，特别是解释第2诫，这个为后面10诫的解释呢，做了一个思想的准备。那边提到说，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也不可以敬拜侍奉他们，不是指到周围这些国家所雕刻那些神像，而是指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然后25到31节讲到祝福跟诅咒，特别提到被约 会受到什么样子的诅咒跟刑罚。第十三节是讲到立约里面的第五个要素，就是约的传承，把立约的文本一式两份放在约柜的里面，这是上帝给他们立约的一个证据。二十六节呢，就是立约的第六个要素，就是呼吁见证。那在赫人之约里面呢，是呼吁立约的双方他们的众神明来做见证，可是在以色列呢，只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就是呼吁不变的天地来做见证，见证以色列的百姓呢，也要跟天地一样，永远坚定他们对上帝的心。这里呢，我们就从中间看到摩西他借着申命记第四章用立约的格式的方式来讲解这个律法，看到他的几重的角色。第一个呢，他是牧者，他不是一个律法的颁布者，而是一个牧者，在他人生里面最后一次要讲道给他的会众听，那么对他们从内心里面啊，掏心破肺的，就是要给他们他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对他们有警戒，有劝勉，但是鼓励呢是最多的，而且是超过了立约的格式里面所有的那些的习俗，而更多的这个勉励。第二个呢，他是教师，他就了解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读了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里面这些律法呢是不够的，那些律法呢是不会自己就写明他的意思，而是要有一个智慧的教师，有重点的、有精义的把它给讲解出来，所以他是在那边讲解律法，把律法的精义告诉给以色列百姓。第三个呢，就是他是先知的角色，在申命记第四章里面有讲到预言以色列百姓他们将来会失败，会被掳到外邦去，会去到外邦国家里面流离失所，去敬拜他们所敬拜的那些神明，这是先知的预言。申命记是一个强有力的奖章，劝勉百姓要来遵循律法诫命，这个为整个的申命记就立下了一个基调。所以摩西在这一段一开始呢，申命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你要听，这个你要听呢，就是开启了后面全新的段落。这个在后面第五章第一节、第六章第四节、第九章第一节、二十章三节、二十七章第九节都用到你要听，就是开启一个新的段落。这一章里面呢，再有就是我们看到他列出来神学的主题，成为以后整个申命记讨论的不断讨论的重点。所以这一章里讲呢，他所讲的话非常非常的浓缩，好像说一个讲道者他先告诉给他的会众，我今天要讲到的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以后呢他就逐点来跟大家说明。这章里面包括有哪一些的神学主题呢，就在后面不断在那边反复提到的呢，比如说当遵从律法好得以存活，进入并且享受应许之地。第二，耶和华应许给以色列先祖的地。第三，律法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第四，上帝与我们同在。第五，要保守心灵，免得忘记，要传给子子孙孙。第六，耶和华从火中向百姓说话，这是听以色列人，我们听到耶和华的训诲，可是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形象，所以不可以做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第七，上帝是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这个再一次重新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们当初是与神立约。第八，上帝赐下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面。第九，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第十，摩西不可以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他自己情绪上面的这些反应，这个在申命记里面呢一共出现了有五次讲到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他渐渐的呢情绪就比较平稳一点，到后面呢就是上帝讲他就不再提这个事情了。第十一，上帝是烈火，是一个祭邪的神。第 第十二，呼天唤地做见证。第十三，若全心寻求神，必得归回。第十四，上帝必不撇下你，也不灭绝你。第十五，上帝神机骑士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第十六，只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神。这是独一神的思想，这是《生命记》里面第一次，也是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呢讲到这个要点的。第十七，耶和华爱以色列的列祖。第十八，他们要赶出迦南地的居民，把地赐给以色列民。第十九，好使他们的子孙能够蒙福，日子得以长久。第二十，设立逃城。这在《生命记》第四章结尾地方讲到了这个历史的事件。这一章呢，我们可以分成以下几段。第一到第八节讲到呼吁百姓遵行律法，九到十四节回顾耶和华在何烈山与他们立约，十五到二十四节讲到禁止雕刻敬拜这些偶像，二十五到三十一节讲到预言百姓被盗被掳，还有呢他们要归回到上帝面前，三十二到四十节讲到唯有耶和华才是神，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呢，这不是在摩西讲论的里边，而是历史的一个记载，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就立下了三座逃城，而四十四到四十九节呢，就讲在约旦河东那个地方颁布律法，就准备进入到生命记第五章里面。我们现在来开始讲到呢，生命记第四章的第一到第八节讲到呼吁百姓遵行律法，这边是用你要听来开始的，听很重要。听在圣经里面讲到呢，不只是说听到，而且呢要听得正确，听得完整，听得深入，听到把那个感觉听出来。好像谁呢？好像这个我们读新约里面啊，玛利亚，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所以我们就读到说，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玛利亚安静坐在主前的听他讲道，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就记载，当耶稣在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坐席的时候，众人都很欢乐，那是一个盛大的场合。可是呢，只有一个人，就是玛利亚，他就晓得说，再过几天就是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为我们舍身流血了。所以玛利亚呢，就用香膏来抹主，有认真的听，听进去，才能够带出实际有果效的行动出来。生命记第四章接下来讲到律例典章，那么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呢，跟大家把这个做一点重点的说明。这里面用到好几个不同的名词，都是律法的同义词，只是用几个不同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第一个是律例，律例呢就是上级颁布给下级的一个命令，以前呢他们就是上级颁布下来，然后底下的人呢就用尖锐的一些的工具把它就记在这个平面的材料上面，然后写在这个木板上面或者写在石板上面，那这个是律例，它一个基本上，所以律例它基本的动作呢就是刻写在什么石头上面呢，或是其他的东西的上面。第二个典章呢，典章在原来文字里面是 mishpat， 它的动词就是 shafa， 就是审判的意思，或者做判断，我们可以把它指到是一个判例，以后呢这个判例就成为其他所有类似的案件里面比照办理来行，这个对后来的案件就有拘束力。在这边是讲到上帝对这个事情的判决，显明他立约的公义治理的权柄，所以这个用判例来讲到。所以在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里面呢，就提到律例跟典章，另外还用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讲到上帝的话语，这是比较笼统的讲法，还有一个呢诫命，就是说命令的意思。所以我们特别讲，比如说像生命记讲十诫呢，那就是上帝给人的一个命令，要人来遵行的，这讲上帝他有权威。整个生命记或者摩西五经被称作 Torah， 我们翻译作妥拉，妥拉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为律法， 但是可能更好的翻译呢，就是一个指引，英文称作 instruction， 就是上帝把我们去蒙福得上帝进一步的恩惠的那个指引告诉给我们。最后一个讲到法度呢，法度是讲到说是大君王与百姓立条约颁布的这些条例，所以这是用立约的语言来说明的。摩西就讲到说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这边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遵行上帝的律法，摩西提到哪些理由呢？在申命记第四章里面啊，他至少提到三方面的理由。第一，第二节讲到耶和华律法有权威，只有透过耶和华自己或者他透过摩西颁布给我们的律法，这是有权威的。顺服这个律法呢，就是表示对耶和华的忠诚的表示，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信上帝，但是我对他的话置之不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但如此呢，摩西还讲到说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哦，这是对上帝话语的一个权威的尊重。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样相信，我就这样子把它活出来，我也这样子来见证，也这样来教导弟兄姐妹。所以二十世纪里面一个很伟大的布道家就是格里汉，他一个招牌的动作呢，就是把圣经拿起来， The Bible says， 圣经是这样说的，这是建立上帝话语的权威。第二个呢，摩西讲到为什么要遵行律法，因为遵行律法可以使我们得生命。摩西以最近的巴利庇尔事件为例，讲到悖逆者都遭瘟疫刑罚就灭亡了，你们今天之所以存活，就是因为你们顺服神的命令，让你们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第三个呢，律法使以色列百姓变得更加伟大。以色列百姓在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有三次讲到说称呼他们是一个大国，可是以色列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大国呢？他们人数也不是最多，他们的品格也不是最好，可是上帝讲说因为上帝颁布律法给你们，你们是一个有上帝律法的民族，使你们就变成伟大。一个国家要强盛，可能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强盛，可是一个国家要伟大的话呢，就要有精神的文明。特别精神的文明呢，在生命经里面讲到就是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精神灵性方面得到提升，能够呢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要紧紧跟随在他的后面，好像路德紧紧跟随拿俄米，好像犹大人就紧紧跟随大卫来建立他的国家。那这样子呢，把上帝的律法就行出来。在第六节里面可以讲到说，这个律法使我们得着智慧聪明，这个智慧聪明是从耶和华来的，而这个律法经常研读，就使我们不断地得着智慧。律法与神的相近，摩西在这里特别讲到上帝他不只是整个以色列国的神，他更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神明，他是我们的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他跟我们中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用到特别的一个字啊，相近，这是很宝贝很宝贝。第八节讲律法与神的公义，律法呢显示出上帝的道德属性，就是公义、圣洁、慈爱跟信实。我们在研读律法的时候呢，看到说借着律法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而借着律法就明白上帝他对我们的要求，就要以这些来回应他。所以摩西在这一章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说以色列百姓要遵行耶和华律法，他就把神的应许跟人的进取得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这个律法被称作生命的律法，遵循律法就是得着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地业，日子得以长久，在主里边得到平安。这个律法呢也是一个智慧的律法，显明神与我们临近，神垂听，神的公义对比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都是更加宝贝的。在申命记第四章第二节那边呢，就是摩西讲到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这边就是摩西提醒我们呢，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很清楚的讲到，圣经的作者本身就具有正典的意识。上帝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啊，把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面，也可以做一个说明。这是第五章二十二节里面讲，上帝把两块法板给了摩西，那法板呢是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我们一般猜啊，大概就像今天的 iPad 那么大，不是很大很大的一块，但是呢，一式两份，正反两面都写下了十诫的经文的。所以这是提醒以色列百姓，这个板子上面已经写得满满的，你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的。警告以色列百姓要完全遵行。在圣经里面，还有圣经以外教会历史呢，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人会去增加律法，或是删减律法。好比说法利赛人，他们会增加律法的话，这是律法主义带出来的，要守安息日，献上割耳板，或者像清教徒讲，主日的时候呢，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也不可以喝酒啊等等，这都是增添律法。而撒都该人呢，是删减律法，这是代表理性主义，把圣经里面提到的像复活、升天、灵界的事情呢，就从圣经里面就删掉。早期的教会呢，会增添律法，比如说增加了好多的圣徒，称玛利亚是无原罪的，或是有圣像，或是有圣礼等等。而另外，过去这两三百年里面，理性主义呢是删减圣经，就是把圣经里面的神迹还有预言就删掉。所以耶稣是童女生子生下来，他的身体复活，他们就把他就给解释掉了。基督的神性为我们代罪受罚，他们也把它删减掉。预言讲到旧约中的弥赛亚预言，他们也把它就删除掉。但这些呢，其实都是圣经里面很重要，所以摩西讲说不可以增添，也不可以删减。求上帝来继续赐福我们大家，我们下次再会。